你好俄罗斯节目。
新年是全世界人民最钟爱的节日，不同时代庆新年有不同的方式，但是在任何民族文化中都能找到这个节日所共有的特征。那么俄罗斯庆祝新年与中国庆祝春节的传统有多少的相似之处呢？卫星通讯社通过调查了解了很多颇为有趣的故事。
莫斯科市中心地段的吉米里餐厅是一家颇受欢迎的家族企业，专供上海、北京和四川菜系，内部装潢为老上海的风格，并带有现代波普艺术元素，内敛而又有品味。饭店主人兼大厨李和忠对上海的倾心并非偶然，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。吉米里餐厅因餐饮正宗并且气氛宜人，颇受莫斯科华人和当地居民的欢迎。李和忠在与卫星通讯社交流时指出，起码有一半来客是俄罗斯人。
来我餐厅的俄罗斯客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，第一种呢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美食及文化的一群人，第二种是一种莫名前来体验我们中国美食的一群人。第一种客人最喜欢点餐的菜就是松鼠鲤鱼、锅包肉、麻婆豆腐、烤鸭等等菜肴，第二种就是会问服务员一些建议，是会点一些如皮蛋豆腐、鱼香肉丝、北京烤鸭、虾饺等等等的这些菜肴品尝，当然还有我们的面条及米饭。两种客人都会在用餐后愉快地离开并非常满意。关于我们菜单上的特色菜肴，那就是鸭子类的产品，如北京烤鸭、广东香水鸭及鸭脯肉、柠檬沙拉，都会获得很多俄罗斯客人的青睐。
吉米里餐厅经理阿克桑纳也加入到交谈之中，他指出现在正是旺季，因为春节逐渐临近了。他说在俄罗斯庆祝中国新年变得越来越流行，去年春节恰逢情人节，餐厅高朋满座。今年春节尽管第一天是平常日，但是闲座位还是相当的少的，周末所有客位已经被预定一空。俄罗斯客人主要是两人一组或是五到七人共聚，企业型活动也不少。为此我们设有单独的客厅供举办喧闹的晚会。今年春节我们将为每位客人赠送起泡酒。
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高级研究员、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柳德米拉·伊萨耶娃向卫星通讯社介绍，大约40年前，俄罗斯人才了解到动物生肖周期的存在，由此也逐渐熟悉中国的阴历春节。
他说，目前可以说，我国所有人都了解阴历以及每年的动物保护神，也知道2月1日是中国的春节，大家也都知道自然哲学中的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及阴阳两种能量。俄罗斯人了解中国传统、异国情调和如何庆祝春节的最初几年，互联网上的本土占星家争相提出建议，节日期间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和最好吃哪种食物，他们的幻想层出不穷。比如以相应年份的动物保护神色调为基础提出自己的想法，蛇年女性最好穿绿色服装，最好有菱纹，虎年则建议穿条纹服装。被非同寻常所吸引是人之性情，欧洲人对中国的风水、盆景、茶道和用筷子饮食感兴趣，而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吃面包、喝牛奶、吃香肠和飞鱼充满了好奇。要知道30年前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中国男性，尤其是老年男性，之前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俄罗斯男人为何使用花露水和淡香水，他们认为芳香物是女性用品。但时不我待，借助于两国关系，其中包括人文领域的良性发展，中国传统逐渐进入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而俄罗斯人 也在争取天朝居民的好感。比如中国大城市居民已经对俄产巧克力、蜂蜜和冰激凌有很高的评价。
专家柳德米拉·伊萨耶娃认为，俄罗斯庆祝新年和中国庆祝春节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其中两国都合家团圆庆贺节日。
他说，在中国自古已有春节回老家的传统，当然当代年轻人也在对此传统的不可动摇性提出疑问。在俄罗斯，很多年轻人倾向于和朋友们聚会，而他们的中国同龄人在社交网络论坛上提问，庆祝春节为何非要在父母家？中俄两国新年和春节佳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，差别在于俄罗斯的餐桌备有肉冻、鱼冻、馅饼和加制蛋糕等等，这些美味的准备是非常耗时费力的，因此女主人平时很少这样做。中国的春节饭菜可能相当寻常，但是年夜饭象征意义巨大，比如饺子是旧年向新年过渡的接力棒，鱼意味着家中富足，而年糕则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，新年交换礼物是必不可少的礼仪，但是两国在此方面有着不同之处。俄罗斯家庭礼品通常是放在枕头下或是装点一新的圣诞树下，大人告诉孩子们，神奇的冰雪老人新年夜时送来了礼品。中国情况则不同，春节时成年人为孩子们准备了装钱的红包。新年长假期间，俄罗斯孩子们堆雪人，而中国北方则用雪制作罗汉。两国文化的相互渗透有了新的结果，中国罗汉逐渐被俄罗斯的雪人所取代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今年冬季中国制作了世界上最大的雪人。哈尔滨群力音乐公园入口处矗立起 18.5 米高、13米宽的巨型雪人。有关新年娱乐，早在18世纪，彼得大帝已经下令，新年期间全国各地引用中国的娱乐方式，在新年夜释放鞭炮。伊萨耶娃说，确实俄罗斯人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，但是也有认知不同的地方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愿望是相符的，两国人民都在努力过健康和富足的生活，去品味命运衡量的岁月。大家都想在和平时代将孩子们抚养成人，为他们的幸福未来提供保障。因为中国，俄罗斯人有了另一个节日，那就是春节。让我们彼此祝愿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春节快乐。
来自比尔格罗德的退休老者玛利亚·科尔塔科娃，也像莫斯科人柳德米拉·伊萨耶娃一样，向大家祝福节日。科尔塔科娃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。1942年，他隶属第303西伯利亚志愿师开赴前线。反法西斯战争期间，他作为医务班长，从战场救回大约300名伤员，参加了很多城市的解放战斗，其中包括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和基辅市。因功勋卓著，他被授予光荣勋章和卫国战争勋章，以及五枚奖章。战争结束后，他依然做着护士的工作，然后就任幼儿园园长。1月14日，玛利亚庆祝百岁诞辰。尽管年迈，但这位被比尔格罗德市民称为铁奶奶的玛利亚依然精神矍铄。他认为，女性应该永远是女性。这位百岁老人经常光顾美发厅，整理发型，做美甲。新冠大流行期间，政府宣布老年人自我隔离。玛利亚利用这段时间写诗。春节即将到来之际， 玛利亚·科尔塔科娃以诗歌的形式向大家表示祝福。玛利亚·科尔塔科娃指出，她满怀希冀，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召开，并紧盯赛事进程。她承诺向卫星通讯社介绍自己对比赛的印象。